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当为自己痛哭，面临十字架的正确反应。啊，当为自己痛哭。好，今天的主题经文呢，记载了耶稣上哥哥他的这个路途了。他已经，被自己门徒出卖了，被大祭司、法利赛人定罪了。并经过了，已经通比拉多和希律王已经审问他了，对吧？并且最后判死刑了。比拉多为了，让以色列民高兴，主要是法利赛人、经士和撒都盖人高兴，他就把耶稣鞭打了，命令，这个罗马兵丁拿着鞭子，鞭打耶稣基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痛苦的过程。经常我们解释耶稣鞭打的时候，我们说会打了39下，啊，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规矩嘛。但实际上这样说也不太合适，因为不是犹太人鞭打耶稣基督，是罗马人鞭打耶稣基督。其实按照历史记载，很多人就是被鞭打的时候就失去生命了，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耶稣已经经历了他们的辱骂，经历了大祭司的辱骂、罗马兵丁的辱骂，在这里也已经鞭打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正在走向十字架哥哥他这个路上。在从历史记载并且从圣经背景来看呢，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呢，他们会在前面有罗马兵丁带着牌子，上面写着是被付十字架罪这个人的这种罪状，他们会沿着耶路撒冷的主的这个路游行，并且要宣布这个人的罪是什么，然后最后呢就会上到钉死的地方，也就是独楼处，也就是哥哥他。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是已经非常的软弱，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软弱，自己十字架也都背不了了，因此找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来背他的十字架上这个哥哥他去。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话，也就是耶稣在非常这个经历这样非常痛苦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后面有跟随一部分哀哭的妇女，然后耶稣还注意到这些妇人，并且和他们说了话。这个首先呢，在我意识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耶稣正在面临自己十字架的痛苦，他已经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但是他还有精力去面对一些妇人所做的事情，他不仅仅意识到他们了，他转身向他们说话了，并且教导他们了。我也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耶稣在这时候，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同样耶稣背负自己十字架往哥哥他走的时候也是，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我要你注意一下23章的27到28节，圣经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基督，又有许多妇人为他背上痛哭。耶稣转身对这些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妇女，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儿女。首先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耶稣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时间勉励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且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是鼓励他们，是安慰他们，还是是毒责他们，对吧？到底他在说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当为自己痛哭，也就是站往十字架正确的反应。首先我要你注意，极其悲伤的人，跟随耶稣基督有一群极其悲伤的人，我们可以在27节看得非常清楚，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也有许多的妇人为他悲伤，然后后面两个字是痛哭，这不是一般的哭，这是非常悲伤的哭声哀嚎。那这些妇人是谁？这些妇人是谁？其实我们知道28节他告诉我们，这些妇人他称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妇女。 但通常呢，人解释这些妇人呢，他们会说啊，跟随耶稣的妇人呢，其实是蛮多的，并且他会提醒我们，其实也有加利利的妇人，在这时候应该是也是在跟随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查考其他的福音书，比如说马太福音27章的55节，圣经这样说：与许多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侍奉耶稣的什么人？妇人嘛。也就是说，有很多妇人是从加利利跟耶稣一起来到耶路撒冷的。那耶稣这次来耶路撒冷就是受难嘛。他告诉门徒离开了加利利的时候，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我的日子近了。”门徒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明白了耶稣在说的话，虽然他不完全明白，但是这些妇人呢，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妇人啊。而且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他们说侍奉耶稣的妇人，他说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也就是说，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许多的加利利妇人，就是他的门徒，跟随他服侍他的人，然后他们远远的观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这些远远观看耶稣基督的妇人，也可能在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去的这个路上，可能他们也是在的，是不是？可能包括谁？抹大拉的玛利亚吗？有可能，我们不清楚啊。之前她是一个有罪的妇人，圣经不告诉我们她是做什么罪，我们通常的解释她是妓女，但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说，只是说如果耶稣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他不让她碰她，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她是有病啊，还是个妓女，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她是被人抛弃的这个妇人，而且是可能啊，也是后面圣经提到有被鬼附的这个妇人，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什么？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罪人，也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她是没有人爱她，可能是她是要被砍死的，对吧？那一位啊，然后耶稣救了她的命，叫她离开他的罪恶，并以信耶稣基督得到赦免。耶稣关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怎么说？47节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的多，赦免的少就爱的少。”跟随耶稣基督的妇人，可能其中也包含着爱耶稣的这样的妇人，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妇人，她看见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事情，她不会伤心吗？他一定特别的伤心，是不是？心里十分忧伤。他可能想的，这个人不仅仅将永生赐给我，他是把生命的快乐，他是把生命的意义，他是把我罪的救赎啊，一切都给了我。他们怎么能够向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心里会很痛苦。可能其中也包含着，我们知道加利利妇人的一个著名的人，就是耶稣的母亲嘛，玛利亚。他可能看到他儿子受难，难道他不痛哭吗？这是我的儿子，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忍受这样的痛苦，他肯定也是非常悲伤。可能也有拉撒路的妹子这个玛利亚，这个妇人呢也是伯特尼的，她不是加利利来的，但有可能也在其中。伯特尼的这个也是耶稣的好朋友们，经常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吗？常常有机会听耶稣基督讲到，曾经拿香膏，宝贵的香膏，膏抹耶稣脚的玛利亚。好，这样的人其实估计也在这个群体。但虽然这些加利利的妇人和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基督，可能也是在这个百姓这个大群体中，但是我们发现耶稣门这个专身针对的这些妇人，其实不是跟随他的人，不是跟随他的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怎么称呼他们呢？他称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妇女。咱们这个在27节，他提到有许多的百姓，有许多的妇人。而在这里，这个百姓和妇人，我们这个百姓这个词，在圣经中我们经常看到，跟随基督许多的百姓，一般用百姓这个词，他不是门徒，对吧？他不是相信的， 他是群众，他是一来听来看热闹的，来看耶稣行神迹，来听耶稣基督的教训，但是并不相信他的。这些人是谁？他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只是一些同情者，他们是同情的人，他们是同情的人。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曾经亲眼目睹耶稣所行的神迹，有可能是耶稣行在他们身上了，他们见到，他们看到了，对耶稣充满好奇心，看到耶稣所做。每一次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会和大家一起聚集，要看耶稣基督吧，你听耶稣在哪儿，他们一定出来要听一听。他们知道耶稣与别人是不同的，他们是亲眼见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明白耶稣基督必须是天主差来的，要不然他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心里可能也是在怀疑他是不是那位弥西亚，那位先知。那为何会有这些人会那么的悲伤呢？他们虽然不相信耶稣基督，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为什么要爱哭呢？可能是因为以色列要失去一个伟大的医治者，伟大的先知，伟大的行神迹的人。好，那可能也有曾经听耶稣讲道的人，心里受感动，他们说，哇，耶稣这讲的跟别人真的很不一样了，哇，我们听他讲到，我们心灵就充满了这个感动，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就是对的，他所说的就是合乎摩西书的教训。每一次耶稣来，他都会迎接他，甚至可能刚才也前几天耶稣融入耶路撒冷，拿了巴拿马树枝在那儿迎接他，何塞纳何塞纳，其中也包含着这些人，他们觉得耶稣不一样，他是不是那位先知，大大受感动，但是仍然不信他，仍然不做他的门徒。你说牧师这可能吗？有人心里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儿子但不信他的吗？有啊，多的是，在圣经中也是如此。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也信，对吧？魔鬼信有天主，魔鬼信耶稣是天主的儿子，这都不是问题。很多人可以在心里受圣灵的感动，说，哦，我知道牧师讲的是对，我知道圣灵说的是对，虽然心里感动，他依然离开不信，这是常见的事。我是曾经在我们教会多次见人听讲十字架、听讲福音的时候，他开始流泪，泪流满面，在听到知道所讲的是他所需要的，听完了走了也不信。这样的人估计也在其中，可能他们觉得。爱哭的人觉得，爱哭的这些妇女，他们觉得耶稣所受的这个死刑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觉得耶稣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怎么能判他死刑呢？觉得耶稣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其实其中包括希律王嘛，关于耶稣说他是一个义人，毕大多说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致死的罪了。可能也有一些人是热爱自己民族的这个爱国者嘛，看到罗马兵丁带着他们犹太人上各个他去再钉死他们的人啊，他们心里也非常的难过，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前有许多的犹太人已经被罗马人钉十字架了。他们看见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会充满悲痛和失望。好， 他们可能也盼望着，他可能是在围保无牵的时候最后抓住耶稣逼着他要做王，对吧？觉得这是一个能带领我们脱离罗马辖制的一位政治家。其实我们不知道悲伤的这个群体那么具体为什么爱哭，但是我们也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许多被天主耶稣基督服侍影响的人，并且大大受影响，心里感动，无论是政治影响就是教导，或者说他所做的事情都大大受影响受感动，但是依然不相信。那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这个妇人在圣经中她也是有一定的象征含义。我要你注意在这个28节耶稣怎么称呼这些人呢？他说耶稣转身对那些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妇女，耶路撒冷的妇女。其实耶路撒冷的妇女这样的称呼蕴含着深厚的背景，如果咱们忽略这一句话的这一句名称的背景，我觉得我们很难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其实我们在先知书经常看到耶路撒冷妇人或妇女这样的一个表达，而且我们发现它是同经常来相证谁，相证以色列民，象征天主的选民。好，我们今天已经看过撒加利亚9章9节，他前面有训城，看见了吗？训城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城应当欢呼。请大家翻到经纬本的脚注里边，你可以看到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脚注，也告诉我们原文在这里是怎么写的。大家翻好了之后找到了可以给我读一下撒加利亚9章9节。我们脚注说什么？9章9节，城原文做什么？找到了吗？城原文做什么？女，也就是在他说训城的时候，而且他说同下。就是整个撒加利亚书9章反复的用城这个字，而且每次出现它原文写的是什么？女。那它为什么要翻译成城呢？因为在就像在圣经中耶路撒冷是象征着天主的子民，训城也是象征着天主的子民。比如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为什么娼杀害先知，对不对？他呼唤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城市的人，而是呼唤的是以色列民。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训女或者耶路撒冷的妇女这样的表达是有象征的含义，也就是在说这个不仅仅是在表达这些妇人，而是如果我们学习先知书，我们发现无论是耶利米以赛亚都是经常用耶路撒冷妇女这样的一个表达，都是来形容天主的子民。所以这个也是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以色列宗教和政治中心，也是犹太信仰和文化的象征。好，这些妇人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居民，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作为普通的女性，而是象征着整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悲伤和痛苦，整个以色列民的悲伤和痛苦。当耶稣基督称呼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妇女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与他们对话，他更是在警告他选民以色列。好，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会多次看到这样的表达，耶路撒冷的妇女。哇，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我们第一首先看到的是极其悲伤的人，但是第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的是，他们是物质悲伤的人。什么叫物质悲伤的人呢？ 咱们看23章的28节，圣经这样说：耶稣转身对这些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妇人，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妇人将他们的悲伤投射在错误的对象，他们是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受难而哭。耶稣说，不要为我哭，你应当为自己爱哭痛哭。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物质悲伤的人，也他们的悲伤把悲伤的对象看为这个耶稣基督受难这个事，哎呀，我让我很痛苦，很悲伤啊。但是耶稣说，这样看我的十字架是不准确的，是不正确的。这个其实让我很惊讶的，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惊讶。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好像我们看耶稣这样的无论是电影也好，或者读他的那个受难的故事也好，我们都会替他是这个悲伤啊。但是耶稣说，别为我哀哭。耶稣在借这样的事情还是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并且关于他妇人的一些重要信息。首先，我要你注意到，耶稣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注意到这些妇人，这个我真的觉得非常稀奇。在他痛苦中，耶稣意识到了他们的悲伤，他们听到他们的哭声，并且向他们说话。我们哪一个人在自己受苦的时候还能意识到别人的悲伤？好像没有这个意识哈，但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为周边的人祷告嘛。在路加福音23章的34节，耶稣说：“求父赦免这些人。”谁是这些人？钉他死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这说明一件事。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被他自己的苦楚，没有被他自己身上的痛苦、灵魂上的痛苦遮了眼、瞎了眼，他还是以天主的视角看待每一件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意识，其实我们很难理解他后面与这些妇人的对话，我们会很难明白他下面的话。但耶稣见到这些妇人痛哭，他停下来的并且向他们说话。但是我想问，耶稣说话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向这些妇人说话？他是为了怜悯他们吗？是为了安慰他们吗？其实不是。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责备他们。耶稣在责备他们。耶稣在受难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怜悯人，他也是在督责人。这非常关键，非常重要，我觉得非常特别重要。我特别不喜欢有耶稣的那些电影，因为他们所塑造的耶稣从来没有在背着十字架的路上责备过人，好像和圣经的耶稣不太一样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人讲耶稣的故事还要停一下，那我要告诉你，他上耶路撒冷有后面的这些妇人，他非常严重的责备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他们的后果，他们将来的审判怎么样。好像这不是我们特别爱讲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有趣的，我们经常不爱强调的，其实它是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基础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理解十字架，我们也必须理解耶稣在这里的督责，他为什么能够向这些人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不能明白耶稣向耶路撒冷妇女说的话，你不明白十字架了，你是不明白他的。 这些话是不符合现代基督徒对耶稣基督塑造的样子。一个长头发的特别娘的只说好话的人，好，这不是耶稣啊。他们觉得哇，我耶稣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们拍的他们拍的那个片子，耶稣在那里被十字架特别痛苦啊，然后过来有一个孩子给他喝一杯水啊，又他又然后祝福那个孩子，然后那孩子长来就成为一个名人，对吧？啊，这时候他们拍的这个样子，哎，耶稣背着十字架，他一看眼神都是怜悯怜恤人的，哎呀，为他们祷告。但是怎么不拍这个场景呢？这每次这个场景不见了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不是奇怪的事情，但是它反映了很多人对十字架的无知。耶稣看见他们的悲伤，就毒责他们了：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注意，我们为十字架的感情经常也是物质的、错位的悲伤。换一句话说，有一种忧愁是顺着天主的忧愁，用另一种则是背逆天主的。这两种忧愁，它的结局截然不同。啊，我们可以看圣经，然后很多人要可以大流眼泪，哎呀，特别受感情上的这个冲动，特别大的感动。但是甚至说圣经说有悖逆天主的忧愁。啊，真的吗？格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圣经这样说：因为遵着天主的忧愁，就生出永不懊悔的懊悔来，一直什么得救；顺着世俗的忧愁，便叫人怎么样？是的，有一种忧愁是叫人下地狱的。这种忧愁经常是与基督同情的忧愁。他看见十字架，心里还挺难过的。为什么要钉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哇，很难过呀。但是这样的忧愁，是不明白天主旨意的忧愁，也是不明白十字架的忧愁。这样的忧愁是叫人下地狱的忧愁。你说，牧师，我还不明白。咱们看主对妇人的警告，后面可能能明白了。28节，耶稣转身对这些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妇人，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他在说什么？你们为我伤心，这是错的。你为我哭，这是有问题的。我要首先要说清楚，这个反应是不是顺其自然的反应？你痛苦的时候，你受苦的时候，你身体难受的时候，当别人可怜你与你同情的时候，哇，不就好舒服吗？哇，太好了。哎呀，应该这样子，就像一个特别属灵的约伯一样，对吧？约伯的声音是什么？应该怜悯我，怜恤我。我的朋友为什么不怜悯我？他觉得他所遇到的事情是应该被怜悯的。当别人不怜悯的他时候，他向天主发怒。所以我说，耶稣的这个反应说：你不要为我哭，这不是顺其自然的反应，这不是一个人会觉得哦，对，他说的好像有道理，但听的好像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它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他要遵行天主的旨意。腓立比书2:7-8是怎么说的？他说：然而他还虚己，用奴仆的样式新装为世人，既有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至死，顺服， 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圣经告诉他，在创世以前耶稣已经被立定，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成就我们的救恩嘛。他上十字架是天主的旨意。你记得之前彼得他也是对耶稣的十字架不太能够接受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八章的11-33节，他是于是教训他们说，人子必要受许多的苦，被众人被众长老、祭司长和经士这个拒绝，还要被杀，过三日必要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住他劝他，就什么不敢这样说呀，耶稣不，别这样了。三节，耶稣转身对他说，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去吧。觉得耶稣基督不应该上十字架的人是替撒旦说话的啊？那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苦啊，我难受，那不是应当的吗？那是我的救主啊，我看见他受这样的苦，我应该替他难受。不，天主不要你替他难受。哎呀，我流眼泪啊，这个是属灵的表现，没有，这是属于撒旦的表现。咱继续往下走。天主不要他们可怜他，也不要他们为他哭，乃是要做什么？为自己哭。28节，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正确的反应是什么？不是，哎呀，我救主受难了，哎呀，我太难受了，我每次见那个耶稣传，哎呀，我心疼的不行了。那你是不了解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说，应该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痛苦。耶稣看见这些妇人、这些妇女，看见他们心里的事情，但是他也看见他们的未来，看见他们将来要遇到的事情，然后说，你们这个伤心已经错了位了，你应该为你伤心。就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他看到十字架的意义不仅仅是显出天主的爱和怜悯，耶稣明白十字架也是显出天主的公义和圣洁，并显出天主的震怒。有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天主的爱被表现出来，被大大的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你说的没问题，但是不仅仅是天主的爱和怜悯，耶稣能让天主能叫他的独生子上到十字架，意味着什么？他是公义圣洁的天主，罪必须受罪的后果。他的震怒是真实的，他的公义是真实的，他的圣洁是真实的。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了自己。基督的十字架说明天主不会宽人罪恶，到审判的日子他会说，他不会说，哎呀，你稍微有点罪没有大问题啊，你来吧，反正你人那么认真了啊。没有，他的儿子都上十字架，为什么？因为罪必须有罪的后果，罪必须受审判的。他显出这样的事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为自己哭，是因为自己与天主隔绝了。其实很多人想到十字架，如果我想到十字架，然后我为基督哭，好像我特别属灵的样子，我流泪，我特别属灵。如果你是为耶稣基督流泪，那你不属灵。如果你是为因为自己的罪所导致的后果流泪，那你还体会到天主的意思。我们许多的人，我们挺哎呀，挺佩服耶稣基督，挺佩服他的十字架，觉得哇，他做的真好，他这个榜样真棒。但是我们还没有为自己爱哭，因此我们还不了解十字架，我们与天主还是隔绝的，与他的事情也是隔绝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原因是以色列拒绝了他，不愿意接纳他， 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有你我这样的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与天主复合，能够与天主联合。只有耶稣基督亲自降到世上来，替我们受惩罚，替我们受审判，我们才能够与天主联合。也就是当我们看十字架，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罪站立，我们应该害怕，我们应该震惊，我罪有这样的结果。好，如果你从来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自己哀哭，那我敢说你今天还不认识十字架，也不认识基督。马太福音23:3-37-39，耶稣多次为耶路撒冷痛哭。他说：“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你差伤害先知，又用石头砍死我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聚集小鸡，如同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在为他们哀哭吗？耶稣说：“你应该注意到你的困境。”意识到你的问题，你替我哭，你同尝我的痛苦，没有一点用，除非你意识到你的问题。我让你注意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做的祷告，并且出来的这样的哀嚎的声音。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那城哀哭，说：“现在还是你们的日子，你若能在这时候晓得关心你们平安的事就好了，但如今这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要筑起土城，四围围绕，围困你，侵坏你。”他说并杀你儿女在你中间，不留一块石头在石头上，这都因为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了。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路，他不仅仅是在怜悯，他也是在督责。为什么要督责？他叫人开始为自己哀哭，看见他们的困境，看见天主审判的来临，并且为自己的罪痛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在后面，如果咱们看28-31，我们会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继续说吗？他提到将来的日子，他们因为他们拒绝基督必受的苦。其实这个其实有双重隐念的，在一定程度上要发生在这个以色列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摩西录，在末日会再次发生。其实末日用了话跟这里类似一模一样，也是在提到末日的审判了。我想说什么？我想说，不为自己哀哭的人必要面临审判。但我要你注意31最后一节所说的话：青翠的树木像却这样，枯干的树木将怎么样呢？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青翠的树木尚且这样，枯干的树木将怎样呢？其实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总结了妇人最终他像他们说的意思嘛，总结了他的意思。青翠的树木是指有生命的树木，对吧？这个我们能明白。枯干的树木是指没有生命的树木。那在这个比喻中，谁是有生命的呢？那是基督嘛。基督讲他在受苦嘛，他在受难嘛。他说青翠的树木尚且这样，也就是说我要为你们受这样的痛苦，何况枯干的树木呢？他的意思呢，那没有生命的树木最终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的。他是拿自己所承担的苦和人将来要承担的苦进行比较。我是有永生的基督，我受这个苦是难当的，那何况你呢？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其实如果咱们看希伯来书十章的29节，他也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经文中他说，何况那践踏天主儿子以叫人成圣新约的血为不洁净的，他说你们想他应当的刑罚当怎样重呢？当人面临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是看到天主是审判罪恶的天主。那如果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他的痛苦有那么的重，能承揽世人世上所有人的这个该受的惩罚。我们经常有人问我说，牧师啊，这个我不合理啊，耶稣基督他为一个人，他是我可以理解，他为一个人赎罪我能理解，他为世上所有的人赎罪，这是怎么能行的呀？咱们别忘了，天主不仅仅是人，他也是天主成人身，他不仅仅是有肉体，他也是天主。在他身上能够承受的痛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是我们不能领会的。就在那几个小时半天的时间，在耶稣身上他所受的苦是超越人能够想象的能够领会的痛苦。他怎么能承担得起？他因为他不是人呢，他也是天主啊，他不仅仅是人，他又是天主，能够承揽世人该受的痛苦。就在那么短时间内，他可以说已经成了。这句话是表达什么意思？我就在这半天时间内承受了人在永恒中要受的一切痛苦。那我问你，天主的儿子要这样受苦，何况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意识到的问题。他在说，情碎的树木尚且这样，枯干的树木将怎么样呢？天主要我们做什么？天主要我们为自己爱哭。当我们想到十字架，哎，好伟大的耶稣基督，没有，我们应该低着头开始流眼泪，说，主啊，我的罪真是大的，主，我面临的是永恒的火的审判了，我的罪在你面前是这么严重的，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求你拯救我。这是我们看十字架应当有的反应。如果我们看十字架，哎呀，耶稣真难呐、啊！哎呀，耶稣真痛苦啊！哎呀，耶稣真可怜呐、啊！那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我们与基督毫无干涉。他也会向我们说：“你不要为自己哭，你不要为我哭，为自己哭，为自己哭。”我们知道，在格林德后书5章21节，圣经上说：“天主将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是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他叫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成为义。我们想到十字架有什么为什么会为基督悲伤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不为自己悲伤。如果你考虑十字架的时候从来没有为自己哀哭过，那你是不懂得福音的。除非你意识到我是奔走地狱火的一个有受审判的人，那天主救你是从什么救你来的，对吧？如果见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己的罪并罪所带来的后果，那么这个就是 正确的视角。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与基督同情，或者说看到十字架，哎呀挺难过的，耶稣基督上的十字架，我们这个觉得这个是一种属灵的表现，但其实并不是。一个明白十字架的人会说，不不不，你别为他哭，他现在坐在天主的右边，有儿子荣耀的地位，对吧？但是你是本死的路上，你应当为自己哀哭。我让你明白，你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中必须面临十字架真正意义，并且自己做出决定。好，基督家庭是生不出来基督徒，没有从小就是基督徒的孩子了，都是有一天看到十字架并为自己哀哭的孩子。没有人是，哎呀，我就自然而然听了几次道，我就入门了啊，我是基督徒了。没有，如果不对十字架有正确的理解，你与耶稣基督毫无感受。除非我们为自己哀哭，我们是无法得救的。